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0月7日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杜特尔特再度挑衅美国，说尽管撤回援助。中国公民在美国偷窃转基因玉米被判刑。历史真相：毛泽东将中国夜莺岛赠送给越南始末揭秘。宋楚瑜将利用 APEC 机会缓解两岸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说，由于该市遭到了残酷和持续的军事袭击，到今年年底阿拉坡东部有可能被彻底摧毁，目前有大约27万5000个平民被困在其中。星期四，德米斯图拉和他的特别顾问杨埃格兰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还呼吁反叛武装努斯拉阵线目睹一下他们的行动给该国平民造成的破坏和毁灭。德米斯图拉说，你们1000个人就决定了27万5000个平民的命运。他还批评俄罗斯为了打击相对来说一小撮叛军，就对阿拉坡东部进行了他所说的狂轰乱炸，从而把该市平民置于危险的境地。几个小时后，俄罗斯国防部长科纳申科夫在莫斯科对记者说，任何针对叙利亚政府控制的领土的空袭或导弹袭击，都将对在叙利亚的俄罗斯军人构成明显的威胁。科纳申科夫还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两个军事基地，克明美的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的海军基地，现在受到 S-300 和 S-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保护，这些系统的射程会让任何来路不明的飞机措手不及。众所周知，被称为恶魔的飓风马修是本世纪最强的暴风，它正刮向佛罗里达州东岸。马修在加勒比海已经造成数百人死亡，其中海地至少有283人。截止至周四晚上，马修重创了大巴哈马岛的西端，并且正在向西北移动，预计周五凌晨将直冲佛州。这个四级强风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210公里。佛州官员把那些拒不撤离的人称作笨蛋和白痴，他们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暴风，有可能给该州造成灾难性影响。奥巴马总统已经宣布佛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进入紧急状态。佛州州长斯科特启用了3500名国民警卫队。专家说，这场暴风过后，该州部分地区有可能几个星期无法居住。美国和澳大利亚完成了一项拖延已久的有关美军轮驻澳洲北部费用分担的谈判，为推进两国军事合作迈出了一大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10月5日会见了到访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之后，五角大楼发表一份声明，称双方就分担美军轮驻澳大利亚北部的费用达成了共识，但没有透露谈判结果的细节。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在访问澳大利亚时宣布了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由于在费用分摊等问题上的出现了分歧，两国2014年才签署了相关的军力部署协定，包括在2017年前将2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轮驻北部达尔文地区。此后，双方在费用分担方面继续存在分歧，并耽误了相关军事设施的修建。目前只有12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轮驻在澳大利亚。据信，当前地缘政治的多个重大因素驱使美澳两国加快了有关费用分担的谈判，包括美国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菲律宾总统扬言驱离美军，以及中国坚称不遵守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一项国际仲裁。澳大利亚敦促中国尊重和履行这项裁决，但因此受到北京的警告和威胁。澳大利亚目前正在采取一系列的行动，试图强化自身的防卫能力以及它在南中国海巡航的和维持安全的秩序。 美国军方官员们说，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举动及其不理会国际仲裁的姿态，驱使了周边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谋求跟美国强化军事合作关系。中国反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行动激化了地区紧张的局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联合国安理会已经确定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已经确定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
But today, after our
今天经过第六轮摸底投票，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意中人选，他的名字是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我们决定明天早上10点举行正式投票，我们希望能以鼓掌表决的方式通过，并祝愿古特雷斯先生在未来5年里能顺利地履行联合国秘书长的职责。
古特雷
斯是葡萄牙老资格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在星期三的投票中，他获得安理会15个理事国中大多数国家的赞同。现年67岁的古特雷斯在1992至2002年间担任葡萄牙总理，后来又从2005年开始领导联合国难民署，直到去年。他在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希望创造条件解决诸多的全球性挑战。在星期四投票之后，安理会将把他推荐的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提交有193个成员的联合国大会。联大预计将仪式性地表示赞同对古特雷斯的提名。古特雷斯将接替即将在2017年1月1日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美国之音记者格雷，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是美菲关系的最新进展。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扬言美国和欧洲可以撤回对菲律宾的援助之后，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工作将继续开展。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和张荣香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言辞回应说，
We remain committed to that relationship and to our very real
美方仍然致力于美菲关系和我们在安全方面对菲律宾非常切实的承诺。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已经开展的援助工作，并保证这些援助能在最大程度上受益于菲律宾人民，并遵守美国相关法律和法规。
杜特尔特以侮辱用词批评美国总统奥巴马还自比希特勒后，又在星期四表示，如果美国和欧洲不满他打击毒品的政策而暂停经济援助，那就尽管放手去做。杜特尔特在菲律宾棉兰老岛武端市举行的一次表彰警察的活动上说，
我不指望人权团体奥巴马和欧盟理解我，不要理解我，如果你们觉得到了撤回援助的时候了，那就撤吧，我们不会乞求。
西方国家批评杜特尔特在上台后几个月内以非法手段打死几千人，而杜特尔特则指责西方国家是以殖民者的方式干涉菲律宾内政，干涉他的扫毒运动。
我想给所有正在叫嚣的人权团体一个忠告，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国的，你们都可以下地狱了，因为总统、警察和军队保护自己的人民是永远不会错的。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
很显然美方认为这和美国与菲律宾两个国家和两国人民之间继续保持的紧密关系相矛盾。
美国2017财年对菲律宾的经济援助总额定为1.8亿美元。美国国务院说，美国政府将确保这些援助不会被用于非法处决。美国对外援助法一项修正案规定，美国国务院如果有可信证据显示他国保安武装严重侵犯人权，美国将不会对侵犯人权的部门发放援助。美国之音叶琳、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的一个联邦法院以农业间谍罪判处一位中国公民3年有期徒刑。此人被控把偷窃来的极具价值的玉米种子送回中国用于分析。今年早些时候，莫海龙在认罪协议上承认犯罪，从而避免了审讯。法庭下令莫海龙向其受害人支付赔偿，并且交出他从2011年开始为从事这一阴谋而购买的2个农场。其他几名中国嫌疑人据信在有可能被起诉之前逃离了美国。这个阴谋被揭露是因为莫海龙在爱瓦中部的一块玉米田里发掘时被一名保安人员发现，另外一个中国人在一旁的车里等候，随时准备逃离。这块玉米田由杜邦公司的下属公司监管，田里曾种植了该公司的几个最受期待的自交系玉米种子，这些种子市场上现在还买不到。莫海龙现在是46岁，已经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之前在从事玉米种子业务的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美国联邦检察官万德斯科本星期在宣布判决之前说，偷窃商业机密构成联邦重罪，因为他给投入数百万美元和多年劳动发展专有技术的受害公司造成了伤害。星期四，6名美军士兵和另外2名男子受到起诉，罪名是偷窃和出售敏感军事设备给偏向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外国采购商。这些士兵驻扎在堪贝尔堡军事基地，这里在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的交界处。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对这8名被告提起公诉。偷窃的设备包括狙击望远镜、机枪零件、防弹衣和榴弹发射器的瞄准装置。起诉书说，6名士兵把偷窃的设备交给2个平民，然后由这2个人在线上拍卖网站 eBay 上转手出售。客户来自一些外国的买主，其中包括中国、俄罗斯、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和墨西哥。美国联邦检察官李维拉说，这些指控绝不会玷污在我们国家军队中光荣服役并且为保护美国自由无私地付出一切的军人的荣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新加坡国防部长最近在出席夏威夷的会议期间称，南中国海冲突风险在于非军事用途的船只，而中国目前正在向南中国海海域部署越来越多的海警和海上民兵。另外，不久前，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名教授在国会作证时指出，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对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利益造成影响。他建议美国揭露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的准军事部队的真实身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在夏威夷出席美国东盟防长会议期间，对利用渔船和海警船只宣示主权国家提出警告说，这些船只有引发冲突的可能。他说，考虑到海军已达成准则，这可能与军舰没有什么关系，这不会对军用船只造成影响，但是捕鱼期间可能会产生冲突，白色的船只可能会有事故发生，不论何种颜色的船只，它们都会引发冲突。虽然黄永红没有指明中国海警船可能引发冲突，但是中国海警船统一采用白色船体，且配备有自卫武器。黄永红特别强调，新加坡不是南中国海主权生索国，中国也不会对新加坡造成威胁，但是因为南中国海是重要的船只航行的路线，所以新加坡对南中国海感兴趣。新加坡最近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多有冲突，中国认为新加坡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已经不再保持中立立场。黄永红不是第一个担心海警船和渔船可能引发南中国海冲突的人。9月，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海警在南中国海地区越来越强硬的行动给地区稳定构成了风险。报告对2010年以来南中国海海域发生的45起主要事件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 纠纷和冲突中有68%与中国海警局及其前身机构有关。报告的作者 CSIS 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当时指出，虽然在有主权争议水域发生海上军事冲突的风险构成了最大的战略担忧，但是各国海岸警戒力量之间发生摩擦所构成的危险也不容忽视。2013年成立的中国海警已成长为世界最大的海警队伍，这支队伍在组建之初就被很多媒体称为中国的第二海军。中国已经表示，海警力量将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担负更多的巡逻。据美国海军情报机构统计，中国海警目前应至少拥有205艘海警船，其中超过1000吨级以上的执法船至少95艘，这一规模远远超出地区其他国家，包括日本。除了中国海警之外，中国的海上民兵也引发担忧。不久前，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艾立信在国会作证时指出，中国海上民兵实际上已经是继海军和海警后的第三支海上力量，他也是美国中国海事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他指出，中国海上民兵已成为在南中国海推进中方主权利益的前沿力量。他举例说，2009年中国渔船骚扰海军的一艘测量船，2012年中国从菲律宾手中夺取斯卡伯勒浅滩也是凭借海上民兵的力量。他担心在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的美国海军舰只因困于中国渔船的包围，却不能对无辜平民动手。他指出，这些力量实际上是国家组织、国家发展和国家控制的力量，并在军队的统一指挥链上。艾立信说，他的分析基于中国公开的信息，比如中国三沙市就明确表示推动军警民联防机制，并逐步形成一线民兵、二线行政执法、三线部队支撑的维权执法格局。艾立信在听证时建议，第一，美国应该公开揭示中国海上民兵的军事性质，与相关国家共享风险信息，与中方沟通，明确指出使用海上民兵对付美军舰艇可能的后果。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海军已经批准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以化解海军舰艇和飞机之间意想不到的遭遇。美中两国在2014年4月达成了海军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并在2015年9月签署了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不过，这个规则并不适用各国的海岸警卫队、渔船和其他执法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在 CSIS 的报告出台后建议，为了保障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的稳定，应该尽快确立各国海警以及其他执法机构之间的意外相遇规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来关注中国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说，中国经济的成功在未来几年仍将继续下去，而且也可能助于支持全球复苏。但是中国若能要能够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则需要进行金融市场等方面的改革。这个国际组织表示，正在与中国合作，确保相关改革能够落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和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为6.2%，略低于今年的6.6%。该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伯斯法尔德说，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影响不断增加。
Well, China is increasingly a systemic country.
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对全球系统有重要性的国家，它对世界经济有巨大的溢出效应，这体现在贸易和大宗商品价格上，也越来越体现在金融联系上。因此，中国经济的表现对全球增长的走向极为重要，不仅是地区增长，还有世界范围的增长。所以，中国经济继续像过去那样成功，关系到我们所有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报告显示，鉴于中国经济的规模与开放程度，中国在过去十年对全球进口需求的激增，使得中国成为世界100多个经济体的重要出口市场，而这100多个经济体占世界 GDP 大约80%。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星期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中国会继续为全球增长做出应有的贡献。他说，中国将继续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转型，未来中国的消费市场将继续扩大，同时中国的全球进口仍将持续增加。但是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呼吁中国加快对货币、外汇和金融系统进行必要的改革，以符合国际标准。10月1日，人民币正式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拉加德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人民币入篮让中国经济与世界其他主要的开放经济体联系在一起。他希望这是中国迈向改革的重要一步。
我们与中国当局携手合作，协助他们进行金融市场改革，改善监管，并且确保开放不只是一句空话。今后会有更多的改革出现。
世界银行负责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副行长维多利亚·克瓦表示，改革能够使中国加入国际金融体系，并让中国对全球经济拥有更多的影响力。
我们认为，从长期来看，这还将促进金融资本流入中国，这对中国和全球都是有利的。这意味着中国能在国际金融磋商中更有发言权。
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在星期四的另一场记者会上指出，中国让数亿人脱贫，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贸易和经济的开放。本周，来自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首席经济官员齐聚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商讨如何促进全球增长。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都强调，需要制定和落实让所有人都能受惠的政策，刺激全球经济的普惠式增长。美国之音霍克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收复南海诸岛之后，于1947年12月公布了一张南海诸岛位置图，用11条断续线将整个南海包了起来。由于形状像英语的字母 U， 也像牛舌，所以又称 U 型线和牛舌线。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继承了中华民国的11段线的主张。1953年周恩来为了表示与越南友好，将11段线中位于北部湾的两段线删掉，变成9段线，并将中国的夜莺岛赠送越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一段特别报道。
1957年3月，中国领导人为中越两国同志加兄弟的革命友谊和反美共同目标，将位于海南岛以西北部湾中心的中国夜莺岛作为礼物秘密送给了越共主席胡志明。
这么一种送，对于国内的政治而言，有没有经过人大的批准，有没有经过国民的讨论，符不符合国家的利益，符不符合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领土的文化和历史，这个确实呢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探讨。
当时胡志明本来到北京是想向中国同志借中国的夜莺岛建一个雷达站，以便提前侦察到美国的军机，没想到中国兄弟如此大方，将夜莺岛作为礼物送给了越南。当时的心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喜大普奔。越南小兄弟一点没有迟疑，随即将中国的夜莺岛改名为越南的白龙尾岛。中越发生战争之后，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当年将夜莺送给越南，如今是覆水难收，悔之晚矣。
领土问题是我们中国13亿多人民共同的家园，那么如果说要把领土送出去，或者就边界来划分的话，应该得到全体民众的这个共同的讨论，得到共同的批准，那么民众对此有知情权、参与权， 表达权和监督权。如果这些权利没有得到满足的话，我觉得不管是谁在管理这件事情，在决策，都会在未来成为这个历史这个被谴责的对象。
今天的南中国海发生领土领海争端，越南的白龙尾岛是地地道道的岛屿，不存在是岛屿还是礁石的争论。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越南可以以白龙尾岛为领土，对北部湾大面积海域和大陆架提出领海主权和专属经济区的要求。越南先后抓扣在白龙尾岛附近捕鱼的中国渔船，根据中方的统计，损害了中国数十万渔民的生计。
中国的这个整个国民和这个过去的领导层确实没有海洋国家的思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并没有真正的汲取甲午战争的教训。那么甲午战争之所以中国打败了，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从宏观和中观的层面去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而只是打造了几艘坚船利炮。那么如果说只是从微观上去考虑问题，显然是不可能战胜具有宏观视野的这种日本海军，这是一个历史问题。
原海南军分区副司令马白山将军当时作为中方代表前往夜莺岛，与越南代表团履行了移交夜莺岛主权的手续。马白山在回忆录中说，
1957年3月，上级指派我为代表把浮水洲岛移交给越南，越南来的代表也是一个军分区的副司令，当时有文件说委任马白山作为移交浮水洲岛的全权代表，同去的还有当时的海南区党委的一位副书记。移交时部队撤，老百姓不动，有的老百姓不高兴，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变成越南人。其他设施如商店等都移交。移交前我去过这个岛，岛上渔民主要是捕捞近海的鲍鱼，他们捕来的鱼卖给大陆，也贩运到越南去卖。移交仪式在岛上进行，文件都准备好，履行签字手续就成。移交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上面安排的，移交仪式、开茶会、桌上摆水果点心都是越方带来的，晚上还设宴请客，越南还派了一个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不少是在越的华侨。移交给越南主要是当时两国关系好，我们与胡志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反正是兄弟嘛。该岛又稍近越南一点，就通过一个仪式移交给他。
如今马白山对当时执行的这个卖国决定感到非常痛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不止一次地沉重地说，看来我是做错了一件事。
过去几十年，在50年代以来到这个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那么那几十年之间呢，中国它确实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以这个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敌我的最重要的标准。只要你是我的朋友，我的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同盟，那么我可以毫无原则的让渡，包括原来的越南啊，这个古巴、委内瑞拉、南斯拉夫、俄罗斯等等一些国家都是这样，我们都让过很多。那么这是一个，它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决定论。这么为什么会这么决定呢？这跟中共当时建政之后啊，它需要一些国际盟友，它是寻求一种这个妥协也是有关系的。当然这种妥协的代价确实太沉重了。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用在中越关系上尤为令人感叹。越南成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主要申索国。据中国官方媒体介绍，在南海领土争端中，越南侵占中国的岛屿最多，获取的油气资源利益也最多。但是中国考虑到两国相同的意识形态，从来没有公开对越南亮剑。
但是我个人认为，不管你怎么考虑，领土问题是没有商量的。哪怕就是说被人打进来，那么用血肉之躯去挡阻挡坚船利炮也得阻挡。如果说把领土作为这个国际交往的一种让渡的代价，我认为这样的人是不合格的，我认为是需要受到历史的批评与谴责的。
中越关系和矛盾冲突持久战的同时，美国和越南的关系则迅速升温。美国海军专家预计，美国最终将以越南盟友的身份重返金兰湾基地。越南芽庄海军学院原院长黎继林海军少将称，如果把越南的金兰湾港与菲律宾的苏比克海港以及新加坡的美军基地联合起来，就可以控制所有南海及途径。如果毛泽东皇权有之，恐怕对当年把夜莺岛作为礼物送给越南的决定悔得肠子都青了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一段有关中国历史的消息，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日前举办了一场研讨会，邀请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远藤玉教授介绍他撰写的新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远藤表示，他的书引用历史资料，披露了毛泽东曾在抗战中和日军暗中勾结，出卖军情，以达到强大自我力量的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海的报道。
研讨会9月20号星期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外国记者俱乐部举行，远藤玉教授介绍他的新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用历史资料证明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派遣中共特务人员主动与日本外务省驻上海的间谍机构联系，把从国共合作中获得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出卖给日本，并暗中提出与华北日本停火，从而削弱国民党军队。
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间谍都在严谨公馆里与严谨会面接触，那里是日本外务省的地方，其中最有名的间谍就是潘汉年，这个名字在严谨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里非常频繁的出现，就是这本书。
远藤教授认为，中共非但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还与日军互相沟通，利用抗日战争壮大自身力量，并为打败国民党军队做准备。历史学家辛浩年在研讨会上发言指出，书中披露的史实与中国国内历史反思运动相契合。
远藤教授在这本书当中所讲述的内容，和中国大陆从1985年以来31年的历史反思运动，民间历史反思运动所获得的成果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由于我们不懂日文，我们很多历史学家没办法去日本看到远藤玉教授所能看到的资料，所以我们不能拿出潘汉年投靠日本作为汉奸出卖祖国情报的罪证。可是远藤玉教授对此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他把这个罪证公之于众了。
现年75岁的远藤玉1941年出生于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幼年经历了国共内战后，于1953年与家人返回日本。他是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筑波大学名誉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另外还著有《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等多部关于中国的作品。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林海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两岸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于10月6日接受日本媒体读卖新闻专访，再次谈到两岸问题。他表示台湾会有耐性，但是也希望对岸能够展现出更多的智慧。蔡英文重申台湾在520之后所做的承诺不会改变，也就是台湾会维持现状，并再次表示台湾的善意也不会改变，但是台湾和台湾人不会在压力底下屈服，也不想回到过去那种对抗的关系。他呼吁中国大陆方面能回到520之后的那一段时间，双方可以冷静地处理两岸关系。近一段时间，台海关系由于一系列事件紧张情绪升级，大陆阻碍台湾参与国际航空大会 ICAO。 蔡英文在民进党成立30周年之际表示要力抗中国压力，尽快摆脱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被视为是蔡英文就任以来语气最强烈的表达方式。国台办再次重申反对任何形式的态度的分裂活动和立场坚定的立场坚定不移。 中国官媒新华社10月6日援引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的话说，任何势力任何人都不要低估大陆13亿多民意的坚定决心。新上任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说，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在华尔街日报的专访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专访，他对蔡总统愿意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感到振奋。美国希望台海两岸能发挥弹性、耐心和创意，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这是大家要共同努力的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上任才三天的莫健星期三晚上出席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双向园举行的中华民国105年国庆酒会时首度公开接受华文媒体采访。他说，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是让美台关系更为强劲，因为这会让台湾更有信心与中国交往。莫健说，
A strong U.S.-Taiwan relationship helps the cross-strait.
一个坚强的美台关系将有助于两岸关系，因为它可以给台湾稳定和信心，让他们在与中国大陆打交道的时候更为有效。
台海两岸关系自台湾新政府上台后陷于低潮，北京当局一再以九二共识向蔡英文政府施压，双方至今未能恢复官方接触，许多人对台海局势感到忧势。对于两岸目前是否处于僵局，莫健说他不会这么说，因为台海两岸的关系一直在随着两个首都的情况不断改变，虽然还不知道这个关系会如何发展，不过美国希望双方展现耐心、弹性和创意，避免发生冲撞。莫健说
：“The expectation that we'll see stability in the Strait and the anticipation，
我们期望看到台海稳定，希望两岸避免任何的冲撞，双方能够有弹性和创意，达成彼此都能同意的决定。这是我们对台海问题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不过莫健强调，虽然台海稳定对美国非常重要，但台海两岸关系与美台关系是分开的。对于美国之音问到他如何看待蔡英文总统在华尔街日报专访中有关两岸关系的说法，莫健表示，蔡总统的专访让他感到非常振奋。莫健说，
I focused on what appeared to me to be a very clear willingness to reestablish a constructive dialogue.
我看到的重点是，他清楚地表达了想要重新建立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意愿，这让我感到振奋。此外，他持续提到不会改变与中国既有的协议，持续提到希望与中国维持稳定的关系，这些也让我非常鼓舞，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专访。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华尔街日报》的专访中表示，他在就职演说中已经展现最大的弹性与善意，希望中国大陆尊重台湾民主机制产生的立场或判断，不要误判情势，以为用压力就可以让台湾人屈服。蔡英文说，他对维持现状的承诺不变，善意也不变，但他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也不想走到对抗的老路上，希望台海双方尽快坐下来谈，找出一个解决分歧的办法。至于中国一向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蔡英文认为不要在彼此有异议会谈时受到政治框架的影响。不过对于蔡英文在专访中的说法，北京当局依然强调九二共识及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四表示，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不可动摇，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坚定不移，任何势力任何人不要低估大陆13亿多民意的坚定决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关注两岸关系。 10月5日，台湾总统府宣布，蔡英文将委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代表台湾出席将于11月在秘鲁利马举行的2016亚太经济合作经济领袖峰会。冲宋楚瑜次日召开记者会，就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10月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蔡英文总统委派其担任 APEC 大会特使表示感谢，并说自己将代表中华民国全力以赴，
让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占了全世界经济 GNP 80%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整合当中，让台湾的声音能够被听到，让台湾的贡献可以看得到。
宋楚瑜借机对蔡英文委派不同政见、不同党派人士参与国际事务大加赞赏，并说这表现出台湾优质的民主和愿景。宋楚瑜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他不排除利用这个机会与对岸进行交流。宋楚瑜说，2014年他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前往中国，在与习近平的对话中，他谈到了四个体谅，一是体谅台湾民意，尊重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和见解，二是台湾人对乡土的爱，大陆应当体谅台湾意识，三是台湾作为多元化的社会存在不同的看法，希望大陆能够认识和体谅，第四是希望大陆能够理解台湾对于自由民主和经济自主的坚持。他表示，习近平回应说，中国大陆的政策有四个不变。第一，大陆对台湾发展和平的基本政策不变。第二，大陆对台湾释出的善意和基本优惠措施不变。第三，大陆对台湾的深厚感情不变。第四，大陆对于两岸的分裂、走台独路线的反对态度不会改变。而蔡英文政府方面，台湾也有四个不变的立场。第一，蔡政府对人民的承诺不变。第二是希望与大陆发展的善意立场不变。第三，绝不走回对抗老路的立场不变。第四，绝对不会在压力下放弃对自由民主坚持的立场。宋楚瑜说，这四个体谅，对岸的四个不改变和台湾的四个不改变，可以借此找到两岸和平发展的基本立场。他说，
如果在一个国际场合里面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场合里面，能够再进一步的去交流，彼此都认识，台湾要认识大陆上有什么样的坚持，我们也希望大陆上也要了解台湾民众的一些想法和坚持。我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但是很多的事情我们讲的缘分到了，大家都会觉得我们两岸应该水到渠成。
至于将以什么样的形式来与大陆互动，宋楚瑜表示，目前这个不方便透露。
到底在那边用什么样的方式也言之过早。我常常讲，两岸的问题，严格讲起来，如果就像我们用蒸汽锅在慢慢煮饭一样的，时间没有到，不要老是去揭开那个锅盖，这个锅盖揭得太早，那个饭就不会煮熟了。所以现在还不到时候。所以现在不必要太过于太早去做任何的揣测。
在公布宋楚瑜为 APEC 代表之后，台湾政界普遍持支持态度，蓝绿阵营都认为宋的分量和代表性举足轻重，并同时反映了蔡英文政府愿意委任不同党派人士的气度。但是也有一些声音认为宋楚瑜过于轻重，他个人对于问题的立场可能会影响台湾政府政策的一贯性。对此，宋楚瑜回应说，自己在外交界摸爬滚打已经很久，不会分不清私人意见和政府给他的使命。
对于两岸的问题，我也许晓得应该要有的一些分寸。也讲一句这个半开玩笑的话，我不是菜鸟，我毕竟还是有少有一些这个经验
他表示，他首先是蔡英文总统的特使，所有的行为会得到蔡总统的批准，公开发言中他只会代表总统的意见。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回应蔡英文总统委任宋楚瑜担任 APEC 台湾代表时表示，这个问题我们的立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即台湾方面人士出席 APEC 相关活动应当符合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对此，宋楚瑜笑谈，自己虽然不是经济系出身，但是在任台湾省长及其他要职期间处理过很多经济事务，应该算得上是符合规定。他一再表示，希望大陆能够看到台湾方面的善意。
蔡总统任命宋楚瑜做这件事情已经是表达了最大的善意。如果您说大陆上连宋楚瑜都不能接受的话，两岸还有和平发展的愿景吗？
所谓 APEC 谅解备忘录是1993年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上首度由各成员团体领袖与会，参与经济领袖会议。而由于特殊的台海局势，台湾方面不能由总统亲自出席，必须由具有财经背景的官员或者企业人士出席。这个默契是大陆方面所认知的台湾参与 APEC 领袖会议的谅解备忘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泰国被拘禁长达12个小时的香港前学生运动领袖黄之锋说，他在被扣留期间遭到泰国方面的恐吓，曾经一度担心自己会成为铜锣湾书店事件的翻版。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应邀到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进行交流的黄之锋，星期二在抵达泰国机场后被泰国政府扣押了长达12个小时。黄之锋周三晚间说，他在抵达曼谷时，停机坪上已经有20多名警察等人员守候，并上前没收其护照，其后被单独扣押，并拒绝让他接触律师和家属。泰国总理巴育称，黄之锋被遣返是中国事宜，与泰国无关。但泰国一家报纸援引机场一名官员的话说，中国要求泰国在黄之锋入境的问题上予以合作，结果泰国移民局把黄之锋列入黑名单，并在驱逐出境前扣留了他。泰国还曾经将上百名逃出中国的维吾尔族穆斯林遣返回中国，但曼谷政府强调他们完全是按照国际法办事。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今年9月4日香港立法会选举中，以支持港独的民主本土前线的梁天启替身初选新界东，并成功当选的青年新政的召集人梁颂恒近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本土前线的梁天启因港独立场而被选举主任剥夺参选资格，在选举中一直强调本土但避谈港独的梁颂恒表示，在正式就任议员之后会在立法会提出主张港独人士被取消参选资格的问题，不忌讳讨论港独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今年30岁的梁颂恒原计划参选新界西的直选，且排在青年新政参选名单的第三名，在今年新界东直选议员补选中一战而名声大噪，并在立法会换届选举中极有可能获胜的梁天启，预料自己会被港府以行政手段禁止参选后，选择梁颂恒作为 Plan B 转战新界东。梁颂恒在梁天琦的全力辅选下，最终以近4万票当选，成为6位新当选的本土自决派议员中港独色彩最鲜明的。梁颂恒在谈到本土甚至港独思潮兴起时表示，近一两年港人身份认同和主体意识不断强化，认为港人应该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应该主权在民，而剥夺港人一国两制下真正的普选，铜锣湾书店事件，包括本土民主前线梁天启等人因表达港独观点被剥夺参选立法会的资格等，都让香港年轻人失去对基本法、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他说，
不是我们不想要信心，是有人不守这个基本法，有人不守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叫北京，这个叫中人办，这个叫小明，他们不守的话，那我怎么样去维护这个事情都没有用，因为权力在他们的手。如果有权力的人他不守这个宪法的话，宪法是什么？宪法是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大家定的一个 contract 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守那个 contract 就是问题，但是有权力的人不守这个 contract 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现在我面对的是这一个状况。
在9月4日的立法会选举中，有6位政治素人以本土或自决理念成功入选，而本土自决派候选人总共获得 19% 的选票。梁颂恒表示， 这代表港人对目前一国两制实施的失望，希望给他们年轻一代一个机会去争取和维护港人的权利。梁颂恒说，
失望然后是他们需要一个希望，是这一个过程。失望是他对这个基本法一国两制啊，他觉得哦，第24条说的出版的自由了，第26条说的选举的自由了，都没有了，那下一天是什么不知道，但是我们需要自由，这个是我们肯定的。他们会想这一些之后，他们需要求变，他们需要一个新的希望，需要一个新的想法，所以他们选择了我们作为他们代表去说，去领导，去推动这个事情。
在选举过程中，梁颂恒为避免出现被剥夺参选权的情况，一直避免触及港独议题。不过他表示，在成为立法会议员后，他肯定会在立法会内提到或讨论港独议题，会提出由港独立场人士被剥夺参选权的问题。他说，
有一些讨论我们还是能够推动，比如说统独的问题，下面有很多个小的问题，比如说哦，讨论香港统独问题的人他能不能够参选，政府不给他们选是不是违反哪个宪法。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人大会细法解析基本法，去说哦，谈香港独立的人都会违法了，但是这一个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
香港立法会议员在10月12日新立法会首次会议时要宣誓效忠基本法。梁颂恒表示，宣誓效忠整个基本法与讨论港独没有冲突。同时，香港特首梁振英近期表示会邀请新一届立法会议员北上访问，或跟中央官员见面交流。梁颂恒称没有这个必要，他不会参与。他说，
第一，哪一种政治秀实际上有什么作用？从2010年工人办跟民主党他们谈判到现在六年了，我们的民主进程有没有进步？没有啊。我们有没有什么谈得回来？没有啊。所以其实原则是很简单的，我们只做有用的事情，现做有用的事情。去北京去兼什么官都好，不时符合这一个原则的一个做法，然后我就不见了。
梁颂恒得以当选，受益于本命前的梁天琦大力助选，并吸纳梁天琦支持者的选票。梁颂恒透露，包括梁天琦和本命前发言人黄台仰在内的本命前人士将会成为他和青年新政另一位当选议员尤慧珍团队的骨干，合法的出入立法会。不过梁颂恒表示，青年新政目前还没有和本土民主前线讨论有关组织合并问题。梁颂恒表示，立法会会期开始后将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政府提出的他们认为的恶法。他说，
首先我相信没有人喜欢太暴力，没有人喜欢暴力的嘛。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话，然后我们说的抗争是有原则没底线，有原则是我们希望是去解决一个问题，我们是需要挡下一个恶法。我没底线是不用给一个教条来控制你，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一权政府。
尽管北京多次重申绝不允许宣扬港独的人士利用立法会或议员的资源从事港独的事业，不过梁颂恒表示，他们将有三件主要的事情去做：社区工作、著书立说，以及成立自己的媒体，主要是网媒，用港人接受的方式宣扬他们的理念。梁颂恒在访问中提到，他们不但没有为本土派人士进入立法会过于高兴，反而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希望尽快多做一些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梁颂恒表示，自由、法治等在过去一两年中被破坏的速度太快，超过了本土派增长的速度，而这些东西遭破坏之后要修补很难。梁颂恒表示， 被取消立法会参选资格的民主党的陈浩天已经提出选举呈请，本民前的梁天琦也会提出，或者再额外提出司法复核。目前他们还对香港的司法制度有信心，但是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因为人大还有最后释法的权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回到美国，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承诺要把美国流失到中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找回来。然而他的承诺或许来得有点晚了，就连给他自己家族企业生产鞋子的中国工厂都把生产地点搬到了非洲。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常常指责北京以不公平贸易手段和操控汇率的方法抢走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对中国强硬是他竞选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在一次竞选活动中说，
You lost your manufacturing, you lost your jobs.
你们失去了制造业，失去了工作，可你们却干得很出色，我们要把丢掉的拿回来。如果我当选总统，让这些工作岗位会回到雪城，回到纽约州，回到我们国家的各个地方。
川普说的这些工作岗位指的是中国工厂为美国品牌生产产品，其中包括他女儿经营的品牌。很多伊万卡川普旗下公司销售的高档鞋子都是出自于这家广东东莞华坚集团旗下的工厂。然而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早已是过去时，
很多从美国流入中国的工作岗位都是低薪低技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在美国没有市场，现在在中国都留不住了。当然中国的薪资水平仍然比美国的最低标准低得多，这些就业机会正在流向越南、孟加拉国、泰国、马来西亚甚至非洲。
华坚集团也已经把生产地点挪到非洲，该集团正在埃塞俄比亚新建一个巨大的工业园区，包括员工宿舍、学校，甚至还有长城。看来所谓美国人就业机会被外国人牢牢掌控的趋势仍难以改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一名在阿富汗战事中被炸掉双臂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60名医护人员的帮助下接受了双臂移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约翰·派克中士2010年在阿富汗服役的时候，两只手臂都被炸掉。今年8月间，他在波士顿的一家医院接受了双臂移植手术。捐赠双臂给他的是一名脑死亡的年轻男子。
对捐赠者的家人，我仅表示最深重的悼念。我知道我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你们内心的痛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你们所爱的人虽然过世了，但是他的生命的意义尚在。每天当我低下头看到属于我们两人的这双手臂的时候，我都会更克服痛苦坚持下去。
约翰·派克的双臂移植手术历时14个小时，总共有60位外科医生、护士和其他一些技术人员参与手术的过程。手术后，派克不是马上就能用这双手臂来做事，因为神经的连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内，派克新的手臂外面要打上石膏作为保护，也许最多要等1年，他的新手指才能找回感觉。根据来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信息，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内接受手或者手臂移植的人总数还不到100。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陆阳，我是小哥，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